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哈。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45章啊，45章整个一章哈。首先我们来看45章的第1节到第8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不能自尽，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的兄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兄弟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是你们，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地的宰相。”好，我们先来看第1节到第8节。首先第1节哈，接着上一次的经文，接着犹大那一段话。说然后约瑟在所有势力在他面前的人啊，你看他势力在他对他对所有势力在他面前的人，然后呢他再也没有能力呢去强迫自己去忍耐啊，他就大声喝道，原文是大声喝道哈，说所有人从我面前出去。说于是呢，当约瑟与他弟兄们让他弟兄们认出他的时候，没有人与他站在一起，啊，首先呢，在上一章结尾的时候呢，犹大呢祈求约瑟将他留下，代替便雅悯做奴隶，然后让便雅悯呢和其他的众弟兄一起上去。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约瑟不能够再忍？因为约瑟已经看清楚犹大，他愿意为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去牺牲自己，然后他看到了犹大对弟兄的这种爱。所以说呢，约瑟他就不能再克制自己，而且犹大那些话呢，是圣灵感动之下，我们看到一个罪人呢，他悔改重生的见证，啊，就是三节44章的33节和34节啊，我们看到这些话呢，也感动了约瑟，他感到他的兄弟们，尤其是犹大，再也不像从前一样，他真的悔改。所以说，让约瑟忍不住的呢，背后是神啊，是神呢。他试验过他的弟兄之后，看到他弟兄真正悔改了，然后就让约瑟接纳了他的兄弟们，啊，而且呢，这里强调，当约瑟与他的向他众兄弟们显出他的时候，让他们认出他的时候，没有一个外人在现场。我们看到哈，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没有外人在现场。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耶稣是向那些一直跟随他的那几个门徒显现，并没有向那些不相关的外人显现。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你。这个约瑟和他兄弟们相认这一幕可以指向耶稣复活啊，耶稣复活可以指向耶稣复活。第2节他就放出了他大哭的声音，注意这个原文都是指的大哭，大声哭泣哈，说埃及人也听见了，法老的家也听见了。我们看到在43章32节呢，与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啊，就是法老家的这些长老，还有埃及的这些官长啊，他们都听到了。第3节，然后约瑟向他的兄弟们宣布：“我是约瑟，我的父亲仍活着嘛。”但他们的兄弟们没有能力对他做见证，原是做见证哈，因为他们在他面前恐惧战惊。我们说过哈，约瑟的再一次和弟兄们相认可以指向耶稣复活，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明白，当门徒再一次见到啊这复活的耶稣之后，尤其你看启示录的时候，约翰见到这个复活之后显出原来就有的这种荣耀的耶稣呢，他就在耶稣面前呢，像死了一样啊！可以看启示录第1章17到18节啊，我一看见就扑到他面前，像死了一样。然后呢，耶稣那时候显出他的原本的面貌啊，显出他荣耀的面貌，就像约瑟在这里呢，他们以为他死了，结果他没有死，他就好像复活一样，然后他成了一个最高的掌权者啊。第4节。约瑟就对他的兄弟们说：“到我这里来，进到我这里来。” 他们就进前来，他就宣布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将我卖到埃及的。这句话当中呢，你要注意两部分。第一个，约瑟接纳他们为什么自己的兄弟，不再向他们隐瞒身份，不再对他们说威吓的言语，也不再试炼他们啊。而且呢，又加了一点，说你们把我曾卖到埃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这些经历呢，就仿佛在预表基督啊。当人以为他死了的时候，他却复活了，然后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约瑟呢，他的这些经历呢，都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的啊，是指向基督的。第五节，说现在呢，却不要因为你们将我卖到这里，而在你们的眼中有痛苦和恼恨啊，因为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存性命。约瑟在这时候呢，对于这些已经在悔改、已经重生的弟兄们呢，他就接纳他们，而且对他们说，不要再为自己的罪孽进行痛悔，因为你们怎么样，你们已经认罪悔改啊，神已经饶恕了他们。当约瑟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背后的真相呢，是神已经接纳了啊约瑟的这些兄弟们。然后呢，约瑟又宣布，从前他们是作恶，但是神却借着他们的恶行把约瑟卖到埃及，为了在荒年呢保以色列全家的性命啊。50章20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在使徒行传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瑟还是在预表基督，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说约瑟这些都指向耶稣哈，犹太人将耶稣交给比拉多，比拉多把耶稣钉死了，这是一个恶行，但是反倒上帝借着这个圣做成了救恩，要施行大的拯救啊。6节，因为在这地中间的饥荒如此已经有两年了啊，这样已经有两年了，并且仍要持续5年，就是没有耕种和收割。所以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设立余种在这地，为了施行大的拯救，为了使你们存活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呢也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了施行拯救啊。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呢，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反倒做成了救恩，为了使那些信他的人能够存活。就像在那个时代啊，神使用约瑟在饥荒当中拯救以色列全家。8节，所以现在不是你们差我来到这里，而是神他又设立我成为法老的父，成为他全家的主，并且在埃及全地统治啊。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约瑟再次强调这一切出于神的差遣，出于神的旨意啊。约瑟呢在他们之间来到埃及，并且呢神把约瑟设立什么法老的父啊，比法老更有智慧，更有权力，而且成为他全家的主。法老说了他可以管理他的全家，而且在埃及全地进行统治。所以说这是预表复活之后的耶稣呢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且要在全地掌权啊。约瑟呢反复强调差他来埃及的不是他兄弟们，而是神，因为神要成全这样的旨意啊，包括法老最后对约瑟的这种授权。其实呢在诗篇105篇呢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经文，诗篇105篇16到22节，我们看一下哈。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作奴仆，有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拘束，耶和华的话试验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怎么样，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约瑟那时候，我们看这个诗篇105篇，约瑟那时候在埃及是极大的权力，他可以任意捆绑法老的臣宰，而且他说的话就是连法老家中的长老也需要听。我们接下来看往上去，我们看第9节到第15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 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求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且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且所有的都落败。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情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镜像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镜像上哭，他又与众兄弟们亲嘴，抱着他们哭，然后他的弟兄就和他说话。我们看九到十五节，六节哈，说你们要赶紧的，要快快的啊，到我父亲那里，并对他说，你的儿子如此说，神设立我为全埃及的主，你要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停留。这里是用一个非常强烈的命令式，赶快来。其实呢，我们呢来到主面前，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中的时候，也是要像这样的一种态度，不要耽搁啊，要赶紧来，因为这关乎什么？这关乎得救。其实在今天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到主这里来，赶紧到教会来，不然的话呢，你是没法得救的啊。第十节，然后你就可以住在歌山地，成为与我相近的，你和你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你的羊和你的牛和一切就是属于你的啊。我们看这一节，这往上一节，这第几节？这是第十节。我们来看这个歌山啊，埃及的北部啊，在这一块啊，下面是南部哈。我们看到北部哈，这个地方就是歌山。歌山呢，在埃及与这个快到迦南地那个旷野的那个地方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啊，这就是歌山地哈，在歌山地是埃及的最北边啊，最北边。在创世纪四十七章十一节当中呢，我们知道啊，歌山地呢是当时那个时代埃及最好的地，然后呢就是后来的什么，后来的兰塞啊，后来的兰塞也叫兰塞啊。实际上呢，约瑟让以色列家呢住在歌山地，这出于神，因为这个地方呢是离应许之地最近的地方，他们从这里出去呢，出去的会比在其他地方要方便啊，因为这个地方在最北边啊，在最北边。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叫歌山哈，歌山就是近的意思，拉近哈，这个地方非常近哈，走的时候非常近。但是后来这个地方呢被改名叫什么？兰塞。我们往上看，往上再往上走，兰塞哈。后来被那个出埃及记第一章那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更名为兰塞，那时候呢他强迫以色列人做奴隶，为他建造比东和兰塞啊。兰塞是什么意思啊？兰塞就是太阳之子的意思啊，兰塞。当年呢压迫以色列人的那些埃及王呢，他们都起名叫啊，就是中文音译叫拉美西斯啊，兰塞。兰塞就是太阳神之子的意思。但这个地方呢起初的时候叫歌山啊，叫歌山。十一节，并且我在这里维持你啊，维持你，原文是容纳的意思，就支撑住你，因为这饥荒将持续五年，免得你和你的家和一切属于你的都被别人继承了。注意上这个词，都被别人继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像埃及人最后没办法把所有的家产都卖了，把自己都卖了成为奴隶，原文是这个意思啊，免得这一切啊最后因为饥荒都被别人占有了，被别人继承了啊，要保住以色列家和以色列家的这些产业啊。十二节，看哪，你们眼睛所看见的和你们的兄弟便雅悯，就是我的口向你们所说的。十三节，并且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告诉我的父亲和你们所看见的一切，然后赶紧使我的父亲下到这里来。我们在这里你要注意哈， 约瑟设立他的兄弟为什么见证人，有前面年长的兄弟，还有一个最小的兄弟，做什么？做约瑟仿佛从死里复活又升到最高的这样一个见证人。你在这里呢，你就能够很清楚的想到啊，耶稣呢向他的门徒显现，设立他的门徒为见证人，然后向那些以色列向他的弟兄们见证耶稣的复活啊。耶稣设立，后来呢耶稣设立十二使徒，设立他的门徒，就是呢看见过他的，在末后的时候也设立扫罗啊，保罗做他的见证人。而且呢你在这里你看到哈，约瑟让他父亲和他的全家到约定的地点去见他。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8:7呢也让他的门徒到约定的山上去见他啊，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啊。马太福音28:16呢，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所以说在这里实际上是约瑟在差遣这些人做见证人，来见证他仿佛从死里复活，这里是指向基督的。14节，然后约瑟就趴在他的兄弟宾雅悯的镜像上大哭，宾雅悯也在他的镜像上大哭。15节，他又与他所有的弟兄亲嘴，并且在他们身上大哭啊，然后他们就和他说话。我们看到哈，这个弟兄之间骨肉之间相见的时候，就像啊雅各和拉结相见啊，然后雅各呢和拉班相见的时候，都是在一起去亲嘴然后痛哭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约瑟对待他同母的这个便雅悯和对待其他弟兄是一样的，都是称自己是弟兄，然后在一起痛哭啊。然后呢他用亲嘴慰安的方式呢，然后接纳了他的兄弟们。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上帝真正接纳了约瑟的这些兄弟们，就是从前的这些罪人。什么时候接纳呢？是以犹大为首的这些兄弟们彻底认罪悔改，并且成为新人啊。然后呢他们真正呢在主里面开始爱自己的弟兄，并且为自己的弟兄愿意去牺牲自己。然后约瑟呢看到这些之后呢，就与他的众弟兄们亲嘴慰安，并且呢约瑟接纳了他们啊，约瑟接纳了他们。其实呢我们之前讲过，这是主的接纳啊。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14呢也提到，在教会当中的啊也要如此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就是平安哈，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分别为圣，除掉罪恶；另外一个是什么？真正的彼此相爱。这两个事情是缺一不可的。你光说哎呀包容啊，没有圣洁。圣经说首先要除罪，圣洁，不能有彼此的记恨，不能有彼此的嫉妒，反而是要彼此相爱，因为大家同为一个肢体。所以说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呢都要追求圣洁，除掉罪恶，然后怎么样，在圣洁和除罪的前提下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并不是说藏污纳垢，彼此相爱的前提是大家都认罪悔改啊。好吧，今天晚上看，我们看这个16-20，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兄弟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兄弟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出去，把你们的妻子和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都是你们的。我看16-20，啊，我上去16哈。然后这声音呢被法老的家听见了，说约瑟的兄弟们来了。他在就是说这件事哈，这件事在法老的眼中和他奴隶们的眼中是什么？是美好的，是美好的。这个消息被听见啊，但是呢他们看作好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瑟的时代呢，法老和他的全家就是埃及的掌权者，因为神借着约瑟所施予他们的拯救和恩典，他们愿意善待以色列人。所以说呢，那个时代的掌权者，埃及的这些 掌权者，还有他的家是蒙福的。今天呢，谁善待神的家，谁善待主的教会，谁就能够蒙福啊。不过今天这个时代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世上的掌权者，世上的尊贵人都不愿善待主的教会啊，这跟那个时代是截然不同的。十七节，然后法老对约瑟说，你看，要对你们的兄弟们说，都命令是哈，要这样做，命令是要负担在你们的牲口，命令是回到迦南地去，都是命令是，都是强烈的命令是。十八节，要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全家带上，也是命令是，来到我这里，命令是，我要将埃及的美物赐给你们，命令是啊，并且你们要吃这地的脂油啊，就是最好的部分，还是命令是。我们来看，约瑟没有给法老提出什么特殊要求，要求照顾没有，是法老怎么样，主动的、强烈的、非常迫切的、强制性的命令约瑟要把他的兄弟们全家带来，并且给最好的礼物。你看到没有？什么叫真正的接待？就是这样的方式。你看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他在欧洲所结的第一个果子，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那个妇人听了保罗的道之后，强制性的把保罗留下啊，说你要这。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法老，他在主动的做事，他是真心的接待，他用他最好的方式，用他能够提供的最好的资源来去善待约瑟的家人，善待神的家啊。他命令约瑟把他全家都带来，而且把埃及最好的东西都赐给他。十九节说，你要下令这样行，要为你们、为你们的孩子、为你们的妻子从埃及地带车子，然后带着你们的父亲来，带着你们父亲，你们就过来。法老呢还非常贴心的为以色列家那些年老的、年幼的，包括那些女的、那些娇嫩的、没有能力长时间走路的人呢，预备了埃及的车辆。因为在历史上，埃及的战车是非常发达的，法老用尽可能的提供国内一切他能够提供的最好的资源来去善待这个教会啊，他善待约瑟，也善待约瑟的家。二十点，并且在你们眼中不要怜惜你们的器皿，就家具哈，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怎么样，注意啊，都是属于你们。并且呢，法老呢还有亲爱的言语安慰约瑟的兄弟们，因为搬家有时候会舍不得那些瓶瓶罐罐啊。法老告诉他们，不要爱惜那些东西，因为你要来的地方全部的最好的东西都会赐给你们。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哈，约瑟时代这个法老绝对是一个蒙恩的法老。自从约瑟呢为他解梦以来，他就一直善待这个神的仆人，信任他，把自己的家交给他，把自己的国交给他，把他抬到一个最高的地位。他给足了约瑟能够在埃及能够给到的所有的尊重和善待。所以说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他其实他非常的聪明，其实你看他省了很多心，他什么都没管。一个从圣灵而来的一个智慧人替他管理他的家，管理他的国，这人何等的有福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个事情，我们上次提到哈，约瑟其实很多时候很顾及埃及人的这个习俗，包括在吃饭的时候，希伯来人和埃及人分一波，包括在带他兄弟们去见法老的时候，也提到埃及人厌恶牧羊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法老他却在埃及的这个传统习俗和约瑟的家人之间，他选择去注重善待约瑟的家人。你注意哈，约瑟很多时候呢还顾及埃及人的习俗，但是法老却完全不顾及。你会发现啊，后来在四十六章的时候，约瑟交给他的兄弟们见了法老怎么说话，要谨慎，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但是当这人去见法老时，法老怎么说？说遍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叫你们、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兄弟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而且没有提到对牧羊人的厌恶，说你们中间谁有什么能力替我怎么样 看管牲畜。我们感觉这个人嘛，他就是一个非常蒙恩的领袖，他对于神的家的尊重，对于神的仆人的尊重，超过一个种族的那些传统啊，包括政治正确，他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如何蒙恩啊。这种人真的是有福。而在约瑟的父亲死的时候呢，他为约瑟的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派他家里所有的长老和他的臣仆，还有埃及国的长老，带着很多的人马在那里去为约瑟的父亲去哀哭。然后那个地方后来起了个名叫什么亚伯麦西，就是埃及人一场大哭。最终的时候呢，他是圣经当中我们几乎很少见过就这样一个掌权者，他最后承受了神的仆人雅各的这暗手和祝福。雅各说，你父亲的祝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如勇士的山岭，极致的边界。这个人得到的是非常大的祝福。马可福音九章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按照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这个法老他将来要承受永生啊，因为他在饥荒的年代接待了以色列全家啊。耶稣说，王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什么？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然后人问，一人问怎么回事，然后王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地狱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什么？就是坐在我身上。法老实实在在的将善行和接待坐在了以色列全家的身上，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这人将来必承受永生的祝福啊。他跟几百年之后那个不认识约瑟的蠢货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情，这个人是蒙福的啊。这个人呢，他听到了神的道，知道了哪个人是真正的仆人，他就用全心全意的方式去善待他。这种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几乎你是看不到的。好，我们看21节到28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 与菜和饼，为他们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的兄弟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了全埃及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去见他一面。我们看21到28节，最后这一步。21节，然后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了，约瑟就按照法老的吩咐给了他们车子，并给他们预备了什么在路上的食物。22节，给了他们全部每人可更换的衣服，给了便雅悯300银子5套可更换的衣服。你注意哈，这里强调的可更换的衣服是赴宴席见王见重要的官员所穿的衣服。在列王记里边，以撒的仆人基哈西欺骗乃曼，也是这个意思，说你给我几套可以更换的衣服，就是指的贵重的礼服啊，贵重的礼服。我们要注意哈，在路上的食物还有可更换的衣服，这是什么？这衣服和银子在信仰当中的含义啊。衣服呢，就是你看到新约当耶稣说请人到赴他的宴席，最后有人没穿衣服被赶出去了，这就是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来到王的面前所披戴的什么衣袍，披戴耶稣的衣。然后这个粮食是什么呢？ 我们在聚会的道路上，我们在追求永生的道路上所听的真理，灵粮，银子是什么？银子就是你注意耶稣的比喻当中，主人给仆人的恩赐，银子，这些都有属灵的含义。这些所有的事情，你不要用世界的脑子去看，你要从属灵上去看。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与之前在宴席上一样，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便雅悯收到了什么？加倍的银子，比别人多五倍。便雅悯五套衣服，300两银子啊。我们之前讲过，其实这个便雅悯，包括便雅悯支派，他是圣经当中最小的一个支派，他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却得到是最大的恩赐和祝福。其实呢，他非常的像，在耶稣门徒当中有一个幕后的门徒，最小的门徒就是什么？使徒保罗，啊，耶稣将自己显现给门徒，也将自己显现给保罗，并且呢，也将圣餐的真理指示给他。所以说，这在后的再跑到前面来，然后呢，他所承受的恩赐呢？反而是最大，啊，就如同这个未到产期而生的这个便雅悯一样，保罗就便雅悯之态。所以说，在圣经当中很早的时候呢，关于便雅悯的预言呢是一个伏笔啊。我们还是一定要强调一下，他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指向末后的这个使徒保罗，因为保罗后来写了13卷新约圣经啊。在前的将后，在后的将在前。我们看23节，他为他们他的父亲送出的是按照这些，载着来自埃及的美物的食品驴，载着谷物、面包和食物的母驴食品，给他父亲的道路上。十是什么？十是一个完全数字，啊，这就预表呢，主会让他的仆人在他所行的信仰道路上，在我们预备见主的道路上，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我们得救所必须的这些属灵的祝福和属灵的灵粮，啊，这些美物呢都赐给我们。24节，然后他就差遣他的兄弟们走了，并对他们说：“你们在这路上注意哈，原文说不要发抖，发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气得发抖的意思啊，就是说不要。这个就提醒我们在信仰道路上，在教会生活当中呢，弟兄们之间要警醒自己，认罪悔改，不要因自己的罪和血气。”陷入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啊，就讲的这个意思。提摩太前书2章8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25节，他们就从埃及上去了，来到迦南地，到他父亲雅各那里去了。26节，并向他宣布约瑟仍然活着，并且他确实是埃及全地的统治者，但他的心怎么了？麻木了，原文是没有感觉了啊，因为他不信他们。我们看这一幕哈，雅各呢因心里麻木，不相信约瑟仿佛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到最高。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这个复活的见证被传给门徒的时候，他的门徒怎么样？心里刚硬，不肯相信啊。这就是人很多时候他面对这个复活的真理的时候，这种起初的这种态度。所以说呢，在马可福音16章呢，耶稣向11个门徒坐席显现的时候，他责备他们不信，责备他们心里的刚硬，因为他们不信这复活的见证。27节，他们就将约瑟一切的话告诉了他，就是他对他们说过的。然后他看见这些车子，就是约瑟打发来接他们。他的父亲雅各的灵就苏醒了。我们看到雅各如何恢复了这种信心啊，如何恢复了对这个见证的这种相信呢？是因为约瑟的话。还有什么？还有他约瑟所差遣的这些见证人，然后他就苏醒了，啊，你们的眼睛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睛，见证我亲口说的话，还有埃及一切的荣耀，就是所差来的这些战车啊。所以说呢，他就醒了。28节哈，以色列到这时候叫什么？叫以色列啊。从雅各又变回以色列，以色列就宣布，注意哈，足够了 ，enough， 足够了。我的儿子约瑟仍旧活着，在我死以前，我要去见他。约瑟说：“啊，以色列说，他儿子约瑟的话，还有他其他兄弟们的见证，对于这件事情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要在未死以前去见他。我们看到哈，如何相信这个事情呢？出于神的话，以及见证人的见证，啊。” 所以说在今天来说，我们就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劝一个人去相信耶稣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有两点是足够的，一个是耶稣的话，还有什么？耶稣门徒的见证。圣经当中关于耶稣将要降生、受难、复活的预言，以及新约圣经耶稣的门徒对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些足够了。从今天来说，其实我们不需要研究很多的科学，研究很多的历史，研究很多的秩序，去想办法说服外方人、外邦人相信耶稣复活，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圣经说的很好，有圣经的预言和旧约圣经的预言和新约圣经的这种耶稣门徒的见证已经足够了。如果这些人都不信，那么弟兄很遗憾，他就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要趁着自己未死以前去见耶稣，就像他的父亲呢在自己未死以前呢要去见到约瑟，这样呢他的全家的性命才得保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创世纪第45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